中国异域诗人王藏，本名王玉文，和他妻子王丽，本名王丽琴，双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一年多。失去父母监护的四个年幼孩子，却仍然活在公安长期监控的阴影下。美国笔会对王藏一家的遭遇和处境表示关切。据悉，王藏夫妇被指控煽颠罪的案件不久将要进入庭审程序。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异域作家呼吁各方关注此案进展，并敦促国际社会正视中国人权状况。据维权网消息，王藏的代理律师张磊7月23号到云南楚雄看守所通过电话会见了这位因言获罪的诗人。据维权网介绍，王藏之前曾在看守所短暂绝食，抗议无法约见住所检察官，看守所伙食差，在他家门口设岗监视他母亲和四个孩子，株连他妻子等。后来住所检察官会见了他，伙食稍有改善，王藏就停止绝食。据维权网报道，张磊表示，王藏通过他转达对外界的谢意，特别感谢所有朋友对他家人的关注和支持。维权网援引张磊的话说，王藏其他方面基本正常，被允许可以阅读的书籍包括《古文观止》《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位辩护律师称，王藏心态平和，无所畏惧。对于王藏被控煽颠罪一案可能在近期开庭审理的消息，王藏的友人、原北京宋庄艺术家王鹏为王藏案的结局感到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于王藏他们的处理，当局有可能既不审判开庭，也不放人，让外面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淡忘，很可怕。作为诗人和人权捍卫者，85后的王藏在胡温时代曾公开声援郭飞雄以及黑龙江建三江受虐待的人权律师，关注藏人自焚事件，支持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并对文革提出批评。2012年，王藏入住独立艺术家群体聚居的北京宋庄艺术村，在创作的同时参与维权活动。2014年10月，香港占中雨伞运动期间，王藏在网络上发布撑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占中。其后，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其拘留。2015年7月，北京通州区检察院决定对王藏不予起诉而释放。王藏在北京期间，因受到国保压力，多次被迫搬家，生计受到严重影响，不得已返回云南。2016年10月，中国当局大兴文字狱之际，独立中文笔会授予王藏当年的自由写作奖。当时王藏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获奖感言。
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言论的氛围更加的糟糕啊！我们看很多这个被判刑的，然后被黑监狱的，然后受到各种人权迫害的，明显比这个江泽民跟胡锦涛的那个时候更为严峻，已经是在这个朝鲜的路上，真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公开的耍流氓，用法律去治人。中国不存在法治，只存在用法律的这种外套，这种口袋，去收拾一切意见分子，一切他认为能够威胁到他的言论体力，威胁到他意识形态，威胁到他的维稳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把它当成门，他都用这个寻衅滋事啊，用商间各种罪名，各种口袋罪，把所有的一切声音，反对的声音全部消灭。
2020年5月30号，王藏被云南楚雄警察当着孩子的面抓走，他妻子在网上呼吁释放被捕的丈夫，于同年6月17号受到派出所传唤，随后也被拘留，成为同案的煽颠罪嫌疑人。两人2020年9月中被移送云南省楚雄州检察院审查起诉。当局指控王藏的主要理由是他在2015年一次被捕放出来后的公开言论、接受采访、书写诗歌文章以及行为艺术。长期关注中国计划生育年代暴力和人权问题的艺术家王鹏说，对于王藏和王丽被抓，我们都有点奇怪。那段时间王藏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他认为这是秋后算账。王丽被抓可以说是当局已经丧心病狂。40多岁的王鹏表示，王藏和王丽在云南被捕后， 他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声援他们夫妇，并呼吁关注他们的孩子，却遭到北京警方和地方当局打压。他在平谷区的祖传老宅和作为画廊展厅的三层楼房先后遭强拆。王鹏说，我因为为他们呼吁，我的推特也被迫注销。北京市国保和平谷区国保教委纪委共同威胁我，不注销推特就开除我的妻子，同时用孩子上学威胁我。看着妻子吓得以泪洗面，我被迫注销了。现在的推特号是我的工作室和展厅被强拆时新注册的。王藏和妻子王丽被捕后，家里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其中一对孪生兄妹只有不到四岁，目前由王藏年近七旬的母亲照看。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等一些朋友和同情者坚持为王藏和王丽及其家庭的遭遇发声，并提供捐助。倪玉兰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些好友呢也到王藏的家呢去看望了他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买了一些物品，然后为他们进行了捐助。
倪玉兰原为北京律师，2002年因拍摄北京西城区一强拆现场而遭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殴打，后在上访过程中再遭警察殴打致残。她多年来坚持维权，遭到北京市国保打压。她和丈夫董继琴时常被迫从租住屋搬家，曾流落街头。2011年，倪玉兰获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现年59岁的倪玉兰表示，王藏夫妇去年5、6月间被捕后，他们的四个孩子和奶奶仍然受到监控和限制自由。她说，
后来我们也有一位北京的那个好友去了，到那边就是可以去看望他们的孩子，说那个老大外出跟那个同学约好了去打球，结果呢被监控他们家的那些便衣警察呢拦截不让外出，孩子呢就是抹着眼泪抱着球回来的。当时我们的那个好友呢就劝孩子说，那个什么吧，说耽误我陪你，我陪你玩一会儿。因为我那个好友呢，他去了那儿之后呢，也是又让他去做核酸吧，又让他就是不让他在他们家多待一会儿。刚一进门啊，那个警察就去敲门了。
倪玉兰告诉美国之音，她和一些好友给欧美和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发出呼吁书，请他们持续关注王藏一家的处境及其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状况。
他跟他那个小叔子王藏的弟弟一块去了那个派出所，去了派出所之后王丽就没有回来，受牵连被刑拘了。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坚持每天为他发声，至少每天发一条消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消息甚少，只有这个律师会见他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一些他们有关的这个在看守所里的事情。我们向这个各国的外交官呀，还有这个大使们呀呼吁啊。
代理王藏山巅案的人权律师张磊，也是广受关注的孙大武案庭审的辩护人。上个月感言的中国农业企业家孙大武，因妨害公务罪等8项罪名被判18年监禁。现年67岁的孙大武去年11月11号被抓，一同被抓的还有其妻子、儿子、儿媳以及29名公司管理人员，公司遭当局接管。此案被称为现代版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王藏的另一位好友流亡德国的独立作家廖义武指出，中国当局制造的王藏山巅案件也是令人发指的株连之罪，性质极为恶劣。
他的老婆既没写诗，也没写文章，也没打着伞，然后在那儿，就是说你们把我丈夫放出来，难道那要求释放他的丈夫？这个举动现在也把他抓进去了，很多天了，一年多了，不是很多天了，一年多了。我听说你把他们夫妻俩都要判，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令人发指，就是那个株连，你丈夫这个株连的妻子再抓进去。就变相的株连了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小的孩子才3岁多，大的孩子也就不过9岁10岁。我觉得就是阿拉伯国家那都没有这么干，你恐怖组织也没有这么干。我说是。
廖义武介绍指出， 对于王藏家庭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生活遭中国当局严重摧残凌虐的状况，国际笔会、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笔会等国际组织均表达了关切。
王藏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最恶劣的，因为他别人还有四个孩子，哪怕就是你把父母都抓了，这四个孩子咋办了？像那个奶奶，一个老太太又有病，而且现在这种情况还继续在看管。外面去声援他，给他寄东西，给他寄什么，他们还要扣押检查，这些都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笔会 Pan America 研究部主任詹姆斯·塔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王藏根本不应该被逮捕，而且他唯一被报道的罪行似乎是和平表达自己。据报道，对王藏的指控引用了他的诗歌和艺术作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对他的指控与他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王丽唯一的明显罪行就是谈论她丈夫被拘留的情况。美国笔会的塔格尔还表示，王藏和王丽的孩子们已经一年多没跟父母在一起了。这一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广泛的范围将言论自由定为刑事犯罪可能造成的伤害。孩子应该和爱他们的父母在一起。我们再次呼吁当局撤销对王藏和王丽的指控，让他们回家，让家人再次团圆。上星期，两名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和斯帕福在中国分别被判死刑和11年重刑，成为北京企图交换华为高管孟晚舟的人质外交筹码，激起西方舆论哗然。中国当局在国内肆意践踏本国公民人权的行为，尤其是近年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权表现，在世界上惹起公愤。观察人士指出，出于当前的政治考量和战狼外交需要，中国当局已经发展到对在华外国公民的人权也无所顾忌。廖义武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几十年来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酿出的苦果。现年63岁的廖义武也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前好友。他认为，中国人权今天的糟糕状况，在1989年六四之后就埋下伏笔。西方世界为了和中国做生意，多年来一直没能对北京当局实施有效的制裁和抵制。他回忆到，2017年7月，刘晓波生命垂危之际，多国峰会在德国举行。当时只有默克尔总理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放行刘晓波夫妇，结果西方盟国错失了集体就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的一次很重要的机会。
已经是一个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么一个独裁国家，但是这个也给西方一个教训，这么多年从天安门屠杀以来一直到现在就是和中国就是不断的这个做生意，不断的抢夺做生意，把中国当成一个市场，直接就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后果。共产党认为他这个只要用钱什么都可以买到，他就是这么肆无忌惮。
廖义武认为，王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遭遇，以及沦为人质的三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受到的对待，凸显了中共独裁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本质。欧美等西方各国应该认真反思，吸取教训。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